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好吃，好玩，
好听，好睡。
微波出炉，
喂，讲我所爱，听你所需，
微专栏，
喂喂喂喂喂喂，
艺术治疗初探，刘芳。最近刘芳正在上一个短期课程，是关于艺术治疗的。简单来说呢，艺术治疗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包括音乐、绘画、舞蹈等等，运用这些艺术形式配合治疗师来引导表达、释放，并且达到一种新的自我认知调和的方式。你可能会问，那这种艺术治疗和通常说的心理咨询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目的上来说的话，不论是心理咨询、治疗或者是辅导，那都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有心理困扰甚至是精神困扰的群体来减少身心的痛苦。不过呢，要达到这个目标啊，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事件，所需要运用的治疗方式是不同的，也不只有一种。通常呢，心理咨询和辅导是通过语言沟通，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沟通的对象不一定能够很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或者对自己的内在情绪不够了解，不知从何说起，那么运用艺术形式就是一种帮助表达的方式了。刘芳之所以对艺术治疗感兴趣，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自己对艺术本身就很感兴趣，小时候呢就喜欢画画。另外，我自己认为艺术创作的本身也就是一个具有治疗作用的过程，因为创作不只是有一个结果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过程就像一个旅程，这旅程中承受着很多的改变和放下。另外，这个旅程如果要顺畅的话，也需要抛开其他很多的干扰，进而能够专心安静的前进。艺术创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跟自己沟通的过程，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别人，甚至是将某一些信息流传下去。在西方艺术史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与圣经的内容和属灵的洞见有关的内容。那些流传千古的作品，它们经典的地方不只在于高超的技巧，而更在于这个作品所表达和承载的内容是否能够触动人。正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还有拉斐尔的圣母像等等。我想这些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也是一个重新理解和洞悉这些圣经人物和圣经事件的过程，在其中也一定饱含着他们自己的信仰历程和灵命的体会，而他们的这些反思也带给了世人以启发。希望在未来对艺术和艺术治疗的学习中，能够有更多与信仰有关的思考，如果在合适的时候呢，也许也可以和别人来分享。
好吃，
好听，
好玩，
好睡。
微波出炉，
每周一
微专栏。
不能说的秘密，万峰。万峰呢，最近跟爱人呢就遇上了一件事情，就牵涉了很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这件事情呢是由万峰跟爱人呢就暗中发现的。你知道呢，通常发生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呢，总是牵一发动全身。我们那一刻呢就发现那个事情完全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也超越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脑洞颠覆了我们脑海当中所有的想法，甚至过了几天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那几个人。但是这个问题呢，最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呢， 刚才说了牵一发动全身嘛，我们告诉了别人就出现了很复杂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呢，就我们两个人甚至我觉得整个群体也不愿意看见。于是呢，我们两夫妻呢只能够将这个秘密藏在我们心中，甚至呢在公开的环境也不敢说，只能够偷偷在家里头的房间里头关上门才敢讨论。我们不能够跟任何人说，守住这个秘密，守住这个震撼，令我跟爱人两个很多个晚上都失眠，无法入睡，甚至上班也没有精神，受到严重的精神困扰啊！我可以告诉谁呢？我只能够告诉我的爱人，我的天父，还能够告诉你，我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可能会影响我未来的数十年，甚至导致我们两个生命出现了一个破口。人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交叉点来了，走每一步都好像走在一个杠线上，稍有处理不好呢，就满盘皆落索。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只能够每个晚上一起去彼此守望祷告，但是祷告以后有一个信息告诉了我们俩，就是说原来让我们两个知道已经是一个最美好的安排，因为患上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知道他们更加会承受不了，只能够我们两个承受的时候，我们起码两个可以一起分担，我们也愿意为大局的缘故保守秘密。我们因为爱那些人，我们愿意保守秘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好像装作无知是最好的事情，但是不去行动的时候，又对不起我们的良心跟信仰。请你也为我们祷告，如果能帮上忙的，也试试看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当我站在分岔的路口，往事仿佛在眼前川流，没人会知道那时心有多狂热，没人会知道，没人会知道，在人潮中莫名哭泣，在寻找中迷失自己，在未知中忐忑恐惧，时间隐瞒所有的秘密，
说呢，万峰，你的名字一定是爱爬山了。我说呢，我不是。万峰最爱的就是水。我的梦想呢，是要为教会建一座喷泉。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微波出炉。
孩童时期让小朋友最高兴的莫过于学校旅行。虽说那些地点来来去去都是海滩的郊外公园，不是远足就是烧烤，但是千篇一律的活动还是让人满心期待，只要能逃离课堂去哪都好。不过天气不似预期，碰到下雨天我们还是得乖乖背着书包上学堂，旅行活动无奈取消。有见及此，晴天娃娃变成了我们唯一的盼望。如果希望明天有好天气的话，就把晴天娃娃挂在屋檐下或者窗边。制作方法很简单，把乒乓球放在一块白色的布中间，然后包起来，用针线把它缝起来固定，再拿笔画出娃娃的眼睛和笑脸，作品便能顺利完成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的是哄哄小孩的玩意已经骗不了我们，但不变的是天气仍然不似预期，明天仍然是未知。在过去的礼拜天，听到一位义务女传道给弟兄姐妹分享她当初愿意放下高薪厚职，退出职场，不收一分一毫的服侍教会中间发生的故事和原因。轰动全球的911事件给历史留下一个抹不掉的烙印，同时也给这位女传道留下一个必须承担的使命。恐怖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她刚好辞退了一份在世贸大厦94楼工作的职位，她准备前往新的公司上班，结果没料到明天原来很可怕，明天会把整个楼层给吞灭了，明天也会带走了很多良善的基督徒同事。事过境迁，姐妹明白人原来没什么好自夸的，任何人在神的面前也得承认我们是无法掌控年日的长短，上帝允许同事们的离开，存留了他的性命，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优秀，是因为存留在世一定有神的旨意，神一定是有些事情需要他完成。回过头看看，明天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上帝早有美好的安排。在分享的结尾，也让我反思了一个问题：如果没了上帝在生命里带领着，今天的我还是我吗？
偶尔也会心感到有些恐惧，面部抽搐，偶尔也想某天到教堂去，每天有太多可怕的事，昨天有人不断断结束生命，今天还找不到尸体，每天有太多遗憾的事，更遗憾的我无法告诉你，明天你会在哪里。我祈祷每一天的每一秒都不会害怕会失去自己，未来有迹可循。我祈祷每一天的每一秒都不会害怕会迷失自己，未来在我手里。我偶尔也会感到有些不确定，心不安宁，偶尔也想做些事安抚情绪，我要我不后悔我做的事，也不要再难过过去发生的事。